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复活节平安。今天我们正道的内容在约翰福音11:25-27，约翰福音 The Gospel of John Chapter 11:25-27。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约翰福音11:25-27，这是神的话。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这个纪念我们救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中，你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来赞美你敬拜你。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因为你已经复活了，你已经得胜了罪恶和死亡，使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来称颂你，将荣耀颂赞归给你。主，我们也盼望这样大好的福音，大好的消息为我们的同胞所得着。主，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真认识你，爱你，跟随你，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是复活节，也是主日。复活节就是纪念2000多年前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3天后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主耶稣复活的这一日，按着犹太人的日历，刚刚是7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礼拜日。犹太的日历礼拜天是7日的第一日，因此礼拜日就是基督徒敬拜耶稣基督的主日。在基督教信仰中有2个重要的节日，在西方生活久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就是圣诞节和复活节。特别是复活节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在过去的一周中，教会称这一周为圣周，就是 Holy Week。 其中主耶稣是在周五的，就是礼拜五的早晨9点被钉十字架，到了下午的3点死亡，一共在十字架上6小时的时间。那么主耶稣是受死是在周五的下午3点，是犹太人进入安息日和逾越节之前被钉死十字架的，就是这一个安息日恰好又是逾越节，就是 Passover。那么主耶稣是在这之前被钉死十字架的，因此周五啊，礼拜五又被称为 Good Friday。 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后，就是在日落之前啊，在 Sunset 之前，我们知道犹太人当日落以后就进入了安息日啊，就是就相当于礼拜六的安息日了，也就是主耶稣在进入安息日逾越节之前被安葬了啊，被安葬了。 那么主耶稣埋葬后第三天，也就是礼拜天的早晨啊，从礼拜五的日落之前埋葬，礼拜六啊，到了礼拜日七日的第一日早晨从死里复活了。新约圣经的四本福音书都花了很大的篇幅详细地记录了主耶稣受死复活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啊，我们把它称为 historical event， 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就是说它真实地发生在历史当中。那么主耶稣的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之所以如此的重要，是因为它关乎着人类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啊，它是一个这个大的好消息，就是 good news。 那我们把这个称为什么呢？福音啊，就是 gospel， 就是无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无论你认识上帝还是不认识上帝，那么这一件事情啊，这一件事情它关乎着古往今来以至将来的每一个人。所以说主耶稣的受死复活关乎着每一个人， everyone， 不管你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就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熟悉的经文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这个六节所说的，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持守住这个福音，我们就必因这个福音得救，就是被 save 啊，被拯救。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他所领受的是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不是他自己臆造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啊，不是照着别的，而是照着上帝的话语所说为我们死了，死了以后而且埋葬了，他真的死了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讲了同样的事情，是圣经所说，不是别人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而且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门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已经碎了的啊，也有已经碎了的。所以那时候有很多见证人看到了主的复活，因此这一个大的好消息福音啊，福音包括了两个重要内容，福音包括了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主耶稣的受死，一个是主耶稣的复活啊，主耶稣的受死和主耶稣的复活。今天我们会借着很多圣经的经文的启示，给弟兄姊妹朋友们分享三个方面，来帮助你全然的认识福音，信靠福音，从而得到复活的永生。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复活和永生， Resurrection and Eternal Life。 第一个我们要思考，主耶稣是谁？主耶稣为什么受死？他的受死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探讨主耶稣是谁，主耶稣为什么会受死，他的受死跟我有什么关系？第二个，我们要探讨主耶稣为什么复活，复活和我有什么关系？第三个，我们要探讨如何信靠耶稣获得永生啊，我们谈完了，我们看如何我们获得永生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主耶稣是谁，他为什么受死，或者他的受死和我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一个小点，就是主耶稣是谁。主耶稣是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问题。对主耶稣身份的认知几乎关乎着我们每一个人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是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中主耶稣是怎么来询问他的门徒有关他身份的问题。在马太福音16章记载了主耶稣他即将去耶路撒冷受死之前，我们在讲马可福音中我们也知道，他们来到了腓立比来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然后耶稣就问他的门徒16章15到17节是这样说的。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么西门彼得，耶稣的门徒彼得说，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只是你的。那么彼得，耶稣的门徒使徒，他对主耶稣这里一个任性和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基督啊，为什么叫基督呢？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啊，它是希腊文的这个称呼啊，用希腊文 Christos。 那么弥赛亚呢，是希伯来文啊 Messiah。 所以基督是新约希腊文的称呼，弥赛亚是旧约希伯来文的称呼。基督是什么呢？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啊，受膏者啊 Anointed One， 是弥赛亚君王啊。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先知祭司君王时啊，这个登位时候要受膏，用油来膏啊，代表着那个受膏者啊，那个权柄来自上帝。那么基督他就是受膏者，他是那个弥赛亚君王，就是救赎主的意思。基督就是救赎主的意思。那么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是救赎主，而且他是那位有永生上帝的儿子啊，是 Eternal God， Eternal God 的 Son。 然后呢，他是三位一体独一上帝的圣子啊，他是圣子，他是完全的神啊。基督是神，是圣子。主耶稣是弥赛亚君王，是救赎主，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完全的神啊。这位完全的神子，他却道成肉身，成为全然的人子。所以我们在讲圣诞节的时候，就讲到基督的降生为人啊，这位神亲自的降生，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子。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全然的神，他也是全然的人，所以他才可以在神和人之间起一个中保的作用，来救赎我们。所以他可以成为拯救罪人的救赎主。因此对主耶稣身份的认知宣告，关乎着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福音，就是大好的消息。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的一开始就宣告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所以讲到神的儿子是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就是带来福音的那一位。 因此认识主耶稣就是认识福音的关键。你说我怎么认识福音呢？我怎么认识永生呢？你要来认识耶稣是谁。这就是我们刚才讲耶稣是谁，他是基督，他是救赎主，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为要来救赎我们。那我们要看第二个，就是耶稣从永生上帝的儿子降世为人的目的是什么啊？目的是什么？在旧约以赛亚书，也就是在主耶稣降生的700多年前，上帝就借着圣经预言了主耶稣他要到来的目的啊，到来的目的。以赛亚书53章啊，就如刚才领会所读的所祷告的，这里讲到说，那位将来的救赎主他被藐视，被人厌弃，而且他多受痛苦，还要经历忧患，他被藐视，被人掩面不看，我们也不尊重他。但是他来做什么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就是耶稣来是为要背负我们的痛苦，担当我们的忧患，然后他却啊被神击打苦待，被上帝刑罚。第五节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稣来不是为别的，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为了我们的罪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下被鞭打啊，他是为了我们，因为他承受了，我们就没有被承受。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以赛亚书又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原本的本相，我们都如羊一样迷路了，我们个人偏行己路，我们就是北走在神的路上。上帝啊，父上帝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他儿子的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像羊羔牵到宰杀之地啊，那个预言的那位主像羔羊一样牵到那个宰杀之地被杀。因他欺压和审，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虽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所以耶稣基督受死是为着我们的罪而受死的。那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9章10节，主耶稣自己亲自说什么呢？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干什么呢？他说他来是要来寻找那些，要拯救那些失丧的人。什么是失丧的人呢？ Lost， 丢失了，迷失了，在罪恶中，在死亡中。所以主耶稣作为救赎主，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他来的目的。圣经在旧约新约预言宣告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弥赛亚基督到来的目的，也就是和我们的关系。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换句话说，人生无奈绝望的根本，就说我们人生绝望或无奈的根本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罪，一个就是死亡啊。所以我们人生，你看我们最无奈的两件事情就是人的罪和我们的死亡。 那么在谈论主耶稣如何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关系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圣经启示的人类的罪，什么是死亡，以及死亡和罪的关系。我们说我们人啊，耶稣要救我们，那我们人都死了呀，人的罪又没办法克服，那耶稣怎么来救我们呢？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中启示说人的罪是什么，为什么会死亡，罪和死亡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罪，或者说罪的来源是什么呢？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告诉我们，那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告诉我们，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啊，很简单，犯罪就是违背了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也就是说人为什么会有罪呢？是因为人违背了律法。违背了什么样的律法呢？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也就是当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圣洁的律法的时候，就犯了罪啊，就犯了罪。圣经中讲，就是说我们那个就像打靶，你打靶的时候那个箭没打到靶心，偏了，就是罪啊，就是没有按着上帝的律法去遵行，偏了就是罪。所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之后啊，这个罪和死亡就临到了我，所以罪是这样来的。那么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啊，这句话非常重要。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就是指人类的代表亚当犯罪以后，他作为人类的代表，我们今天亚当的后裔全都有了罪，所以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么死又是从罪来，就是说当犯了罪以后死就来了，所以这是一个 consequence 啊，一个结果，就是说有了罪以后死亡就来了，所以呢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死亡临到了所有的人，而且他说众人都犯了罪，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啊。那么这里是一个代表的原则，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作为他的后裔，我们就都有了罪啊，所以死亡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也有罪。所以我们看到罪和死亡的关系，就是罪和死亡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孪生的兄弟。那么有罪就有死亡，有死亡就有罪，就这么简单。如果没有罪就没有死亡啊，如果说亚当夏娃就从来没有犯罪，一定没有死亡啊，就这么简单。那么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我们都知道说死亡啊，是因为生老病死啊，人生的自然规律啊造成的。其实圣经启示的才是真实的，圣经给我们启示的是因为人有罪，所以才有死亡，罪的结果，罪的 consequence 就是死亡，是这样来的。也许朋友们会说，我一生又没有杀人放火，我也没有偷盗抢劫，我没有犯过什么罪啊，那么死亡临到我公平吗？我们说这个是按着我们人的标准，按着你的标准，或者说按着人的律法来判定的。照这样的标准来判定的话，如果按着人的标准，人的律法来判定的话，我们可能是没有犯罪，甚至我们可能还是好人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圣经中对上帝律法的论述和对人罪的判定啊。 这个事情我们要从上帝的律法来看，而不是从人的律法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上帝的律法，或者说从上帝的律法来看我们到底有没有罪呢？很多年前有一位从中国大学来的，中国大学法学院来的访问学者，他也是中国法学院的一位教授，他来过我们教会聚会啊。有一次他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这个中国的法律是怎么制定的，或者说中国法律最初是从哪里来的。他想了想他就回答我啊，他说他想呢一大部分是参照西方的法律来的啊，从西方来引进的。另外一部分呢，他说就是我们这些法学院的老师啊，做法律的，我们就是有了问题大家坐下来一起商议商谈来制定一个法律啊，制定一个法律。所以他也很难回答清楚说这个我们的法律到底怎么来的。那么我们想国外的法律或者说西方的法律是从哪里来的呢？下面我们来看啊两个方面，就是上帝的法律。那么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基督教啊的国家，如果你去过法庭的话，在法庭上都刻着一个重要的内容，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在法庭上有时候刻着一个内容是什么？学法律的知道吗？十诫，上帝的十诫啊 Ten Commandments。 那么十诫是哪里来的呢？十诫就是上帝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啊，上帝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以后，在西乃的旷野啊，在西乃山上，上帝借着摩西颁布了十条诫命啊，给以色列民颁布了十条诫命，或者说这是上帝颁布给人类重要的有形的啊，刻在石板上的一个圣洁的律法典章啊，一个律法典章。我们看记载在圣经的出埃及记的20章，我给弟兄姊妹读一下。神吩咐这一切的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要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里讲的四条内容，四条诫命，都是针对人和上帝的关系。那有的人说，那上帝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啊，按照圣经启示，因为他创造了你，他创造了你，你有他的形象，你是他创造的，你离不开他。所以这里要告诉他们说，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你的创造主，就如你的父母生父一样，所以你要敬拜他，你不能敬拜假神啊。啊，我还没有读完，他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安息日礼拜天是上帝定的，这一日就是敬拜上帝的。在我们中国传统里叫礼拜天，礼拜天是什么呢？就是敬拜上帝的礼拜日。所以这四条是关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下面是关乎人与人的关系。六条诫命是这样讲的，他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第九，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这个律法非常的详细啊，人与人的关系。那么主耶稣再把上帝的这个律法，就把上帝十条诫命的律法总结成两个纲要，两个纲要，就是第一个是关于前四条诫命，第二个是关乎人与人关系的第六条诫命。马太福音22章36到39节是这样讲的，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所以他们问耶稣说，这些诫命中哪一条最大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在关乎我们和上帝的诫命的时候，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而且他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所以我们人作为被造的人，我们敬畏神、认识神，这是第一大的诫命啊！你说我连这位创造我的上帝我都不认，就像我们不认我们的父母一样，你说你能遵守什么诫命呢？啊，你说我一生做了好多好事啊，我去周济穷人，我去帮人做好事，但是呢，我不认我的父母啊。然后讲到第二条纲要是什么呢？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啊，爱人如己，或者说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啊。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想想看，我们能不能做到爱人如己呢？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最基本的给我们的十条诫命。所以十诫是上帝赐下的有形的可依据的律法，让人去遵行。所以上帝不仅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他也赐下他圣洁的律法让人去遵行。因此十条诫命也是西方基督教国家制定地上律法的最基本的这个标准。所以我们人的立法是根据上帝的这个法为根基来立的，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判定地上的这个法律好与坏，就说如果你的这个律法制定的合乎上帝的律法，这叫什么法？好法啊。如果你制定的法律违背或不接离开上帝的法律，那就叫坏法啊，坏法。所以这个是非常明确的，这是一方面。除了这个有形的可依据的法律以外，上帝还赐给了人另外一类的律法，另外一个法。那么这一种律法是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它刻在了我们的心板上。还有一个法是上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那这个法叫什么法呢？我们把它称为道德法、道德律，或者说 moral law 啊。我们知道有些犯罪，特别是违背道德律的犯罪， 就说有些是违背道德律的犯罪，他不一定违背地上有形的法律。那弟兄们想想是不是这样？从地上有形的法律来说，他不构成任何犯罪，但是从上帝律法的标准来说就构成了犯罪。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标准。那么为了便于你理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开车闯红灯啊，弟兄姊妹，你如果开车闯红灯或者 stop sign 你没有停，那么你一定违背了什么呢？地上的交通法规啊，一定违背了地上的交通法规。或者你喝酒或者吸毒以后驾驶出了交通事故，那么一定违背了地上有形的法律，就构成了犯罪啊。可是你只是心里嫉妒别人，或者说记恨某个人，或者心里起了这个淫乱色情，你只是在心里，那么没有这个外在的行动伤害其他的人，那么他并不构成违背地上有形的法律。就说你心里去记恨一个人，或者说心里起了淫乱，这些东西它不构成地上有形的法律啊，所以他好像也没有犯罪，因为它是属于道德层面的。虽然我们知道这些不构成犯罪，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会觉得说这些事情不好啊，这些事情不好。那最多我们有时候把它定义为哦道德问题，或者说道德败坏啊，这个人道德不好，这个人道德败坏。比如一个人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可能在大多数的国家中啊，他并不违背地上有形的法律。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每个人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啊！你在婚姻里面啊，另外一半在外面又有其他的性关系，我们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无论是行的人还是那个被伤害的人，夫妻都不能够接受啊。那么既然他不违背地上的有形的法，对不对？我们说你看他也没违背什么法啊，为什么不能接受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罪的行为啊，这些罪他已经违背了上帝在我们心里面刻下的那个圣洁的那个道德法道德律，他违背了那个心理圣洁的道德律。无论你心里是记恨，心里淫乱色情，或者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它都违背了上帝在人心中刻下的那个圣洁的道德律。你心里的道德律法的天平啊，心里面那个道德律法的天平已经显明了你的罪，已经违背了上帝圣洁的律法啊，不圣洁。有的人说，那对啊，我是啊，我爱我老婆，我也爱小三，对不对？这东西有什么错呢？啊，我有能力啊，我就像伊斯兰教的那个说，我可以娶好几个妻子。他说，只要你做到对大家都公平，其实可能吗？不大可能。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呢？因为上帝的道德律在里面，因为那个东西不圣洁。它不是爱，是淫乱。那么我们看看主耶稣是怎么论述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27-28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和他犯了奸淫了。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想上帝的律法太严厉了啊，心里面想的都构成犯罪。我们看到上帝的律法涉及的范围太广泛了，的确是这样。 圣经告诉我们，凡犯罪的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犯罪不是说哦，我身体不由自主，不是，它是首先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整个人类在本质上已经全然败坏了。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它不是一个量上的衡量，它是一个本质上的 natural 的已经败坏了。本质上就像我经常讲的例子，你在一杯纯净水里面滴了一小滴墨汁，它进去以后马上融化了，你也看不见了，但是那已经不是水了，那已经不是水了，本质上已经改变了。它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它是一个本质的问题。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类都已经在本质上是全然败坏了。为什么我们会犯罪？因为你本质上就是罪人，你不得不犯罪，这就是我们的本相。我们看一下罗马书是如何论述我们罪与人的全然败坏。我们看罗马书，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往下这样说，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我们看到这一切，我们都知道地上的花草树木一年的四季一定有创造的上帝，上帝已经给我们显明在心里面。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我们不愿意认识这位创造主上帝啊，我们宁愿去敬拜我们人手所造的偶像。所以神任凭他们的心里行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他们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以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这就是圣经告诉我。然后接下来又论到我们各样各样的败坏，我们人类各样的罪。26节他说，因此神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把女人顺性的用处变为异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性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他们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毁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这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圣经告诉了我们，人的本相就是这样。当我们来到这位圣洁上帝的律法面前的时候，无论是他有形的律法，还是道德律，无论是实践，还是在我们心中刻下的这个道德律，当我们在上帝圣洁律法的这一个标尺下面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罪。 没有一个人。不仅如此，我们常常的被罪捆绑，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不好，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去行啊，我们成了罪的奴隶，罪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有时候是这样的，弟兄姊妹，都不用说罪，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打游戏啊，这个东西你就戒不了，对啊，就有瘾，对不对？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手机啊。上一次我陪那个 John 去那个移民局啊，陪李弟兄他们家，有一个那个 security 的那个 guard， 他家也是基督徒，他妈妈规定说，所有的人只要进到家门口，都把手机交出来，啊，放到一边，在这个家里聚会的时候、谈话的时候都不能用手机。我说这个很好，下次我要告诉我的会众，啊。其实你发现没有，我们今天无论是夫妻也好，儿女也好，大家坐在那儿聊天吃饭，一边弄一边在刷手机，人已经失去了人跟人之间的这个 eye contact， 眼睛看，或者这个面对面的交流没有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常常被某种东西捆绑啊，很多我都不用再讲了，我们心里都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是罪的奴隶、奴仆，他是你的主人，不是你说我，有的人说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不是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是罪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没有办法自由。真正的自由是说，我不想干什么我就不干什么，我可以自由的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那才叫自由。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罪不仅捆绑了我们，而且罪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可怕的结果，就是死亡。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罪恶和死亡。我们今天看到古往今来的人都死了，这才是人类最大的悲哀，这也是人生的绝望的根源。我们今天在地上，你再成功再有财富，有一天总要离开这个世界，这东西你没办法把它保留下来啊。为什么？因为死亡，它把你一切梦想，把你一切美好的都给你断送了，就这样呢。而且我们人还有一个无奈是什么？你没有能力来靠你自己战胜它。我们没有能力靠自己得胜那个罪，我们也没有能力靠自己得胜那个死亡。你说这个死亡临到的时候，真的没办法，这个东西。你说再好的医生也好，设备也好，有时候没办法，这个东西它弄不好。这就是无奈。这就是人的光景。但是有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无助的罪人脱离罪恶和死亡。因为主耶稣受死的目的，主耶稣来受死的目的，就是要为拯救那些信靠他的罪人脱离罪和死亡的捆绑。那么我们说，主耶稣他如何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呢？啊，你讲了这么多，那么主耶稣如何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呢？那为了便于你理解，我给你举一个类似的，或者说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帮助你来理解。比如说一个人犯了罪，犯了死罪，那么按照地上的律法，法官判定他死刑啊，判定他死刑。可是这个时候呢， 死刑犯的母亲站出来了，他说我愿意主动的来承担我儿子的罪，替他去死啊，替他死去死。那么最后法官同意罪人母亲的祈求啊，那么这样这个罪犯无辜的母亲就亲自的替代他承担了儿子的罪并受死。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个原本犯罪的死囚犯他就不必再承担死刑的刑罚，他就不必再承担，因为他母亲替他死了嘛，所以就被释放了。我们说这位母亲是因着爱他自己的儿子，给他自己儿子一个机会，他代替他的儿子承担死刑的刑罚。那么这个例子可能听起来很离奇，也许发生过，也许没有发生过，但是主耶稣为了拯救罪人脱离罪恶和死亡的刑罚，真真实实的恰恰做了同样的事情，就是罪人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解决罪和死亡的问题，而公义圣洁的上帝却让他自己圣洁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这样的罪人死囚犯，承担了我们的罪而死在了十字架上。是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代替了罪人，置换罪人，置换了那个罪人该受的死亡而来的刑罚，就是 replacement 啊，就把我给从上面换下来了。耶稣上帝的儿子到了那个位置上，到了死亡刑罚的那个位置上。弟兄姊妹，这是在历史中真实发生的啊，所以我们把它称为 historical events。 那么以那个例子中不同的是，主耶稣他是完全无罪的圣洁的人子啊，那位母亲可能他还是个罪人，但是这位主他是完全的圣洁 Holy One，他代替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承受了那个死亡的刑罚。因此圣经中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上帝使无罪的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借着基督成为被上帝接纳的义人。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奇特的，就是说基督不仅代替我们死了，上帝还把我们这些原本为罪的罪人接纳成为义人。所谓的义人就是 righteous one， 我们是罪人，不是，我们没有丝毫的义，但是上帝却把我们作为义的义人接受了，接受我们成为他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是他的儿子的义给了我们，不仅他替我们死了，而且上帝的儿子把义，把他那个公义圣洁给了我们，所以上帝就看我们为义，接纳了我们。罗马书第八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罗马书在这里讲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啊，这个罪死亡律法的关系，就说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为什么不定罪了？因为他的儿子被定罪了，所以你就不被定罪了。 那么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上帝圣灵的律，圣灵的大能，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给释放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儿子为你死了，所以我们就不会被罪和死亡的律来定罪。其实我们定罪是什么？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但是因着他的儿子承担了，所以这个律法已经对你不适用了，把你释放出来了。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因为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我们是死罪一条啊，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所以神差他的儿子来，他的儿子成了那个罪身的形状，做了那个赎罪祭，把他的儿子定了罪案。加拉太书一章四节，基督遵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好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所以你看到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拯救就是让他的儿子献上了，他代替了我们的罪，然后把我们拯救，我们脱离了这个罪恶死亡的时代。这就是上帝的拯救方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向着罪死了，可以过公义的生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这就是基督，他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再死，而且我们还可以过那个公义圣洁的生活。这是基督带来的。下面我们看第二个，耶稣为什么复活，复活和我们的关系，或者说基督复活和永生的关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刚才读过，他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前面我们讲解了，明白了，基督是为着承担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公义的大法官上帝赦免了我们的罪和我们肉身死亡的刑罚。所以那位公义上圣洁的上帝，因着他儿子就赦免了我们的罪和死亡，因为他的儿子代替了。那么我们或许会想，即便是我现在罪被赦免了，耶稣也替我死了，我现在活下来了，那我将来不还得死吗？人真的有永生吗？或者说基督的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死人复活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啊，弟兄姊妹朋友们，你觉得死人复活是不是很难理解？因为我们日常的生活告诉我们，人都死了啊，每一个人都死了，最终好像也没有哪一个人死了以后又活过来告诉我们说啊，人可以复活有永生。的确啊，我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啊，尤其是在没信主的时候，死人复活对我来说真的很难理解啊，因为我是学医出身的啊，也做这个医学生物研究，所以从理性上，人死了没有看到再活过来的。你做医生知道，那个人死了真的，你说哇，我抢救抢救抢救，死了就死了，真的救不回来。哎，如果说还真的救回来了，心脏停了好几分钟还救回来，那他还没死啊，就这么简单。真的死了，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这就是我们作为被造人，从我们理性上，从我们生活常识上告诉你的。那么信主以后，有一天我听讲到啊，圣经里的话就是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里就是一个福音简单的宣告。 这一下我就一下明白了，基督复活代表着什么。圣经中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经中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称为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英文叫 first fruits， 也就是说主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主耶稣不仅是全然圣洁的人子，他为我们死了啊，他作为人为我们死了，我们也别忘了主耶稣他还是全然大能的神，他大有能力，他可以战胜罪恶和死亡的权柄，他可以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你去思想这个问题啊，非常的非常的这个重要。上帝能够从无造出万有，从泥土造出有生命有灵的活人，对我们人来讲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到生与死它完全超越了我们这个人作为被造的人的范畴，也就是说生与死都不在我们的掌管之中，是在那个创造无限大能的上帝掌管之中。所以对你来讲你很难理解的，你想没想过这个花，对不对？看上去你把种子种下去了，但它就是活的啊，弟兄姊妹，你把它遮下来死了，你还能让它再活吗？那里面是创造主上帝的主权。所以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不仅为我们死了，而且他复活了，大能的上帝使他从罪恶死亡的死权中复活过来，他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没有。不仅如此，他可以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释放出来，拯救出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的大能，他也可以使那些信靠他的人从死里复活过来。这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他同样可以赐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在谈到整个十五章谈到复活时候又怎么说的呢？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信那个基督干什么呢？弟兄姊妹，有一天你还是死了吗？你信基督的和不信基督的到最后大家都死了，那你信基督干什么呢？所以圣经这里在问我们，基督如果没有复活，那你信的不就是枉然吗？你信他干什么呢？他说你们仍旧在罪里面，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罪，我们仍旧死在罪里面，因为没办法解决你的死和罪亡，死亡和罪恶嘛。他说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就是那些信靠基督的已经死了，对不对？他们将来也灭亡，因为基督没复活，你这个东西信什么呢？对不对？你不是自欺欺人吗？然后保罗又说，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假如说我们今天信耶稣基督了，我们来到教会，对不对？你只能说我今天心灵上得到一个满足，对不对？有一天你也死了，你也没得到永生，那你信什么呢？你不用来教会啊，你这么好的天到外面去逛逛看看风景多好啊，你来了还得敬拜神，对不对？还不能基督徒还不能，表面上我们还不能去做坏事情，那你说你信着干什么呢？所以保罗说基督若没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都死了。 对啊，我们就享受就好了，为什么要来教会呢？但是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罪的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基督真的复活了，他是那位出熟的果子。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我们说死是因一人来而来，死是因为亚当的犯罪一人而来的，那么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那么死人复活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复活也是从他来的。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就说我们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因为罪和死亡我们都死了，但是在基督里，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以后，我们都要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众人也要复活。所以永生是真实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主耶稣可以解决人的罪恶和死亡，唯有主耶稣可以从死里复活，带给信靠他的人永生和盼望。弟兄姊妹，你去想想看，佛教也好，其他的宗教总是告诉你，哎呀，去做点好事积点德，你想想你能靠你积的那个来换得永生吗？ No， 根本不是的。因为那个启示的宗教，他不能，他自己也没有复活，他怎么能够把你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呢？就像释迦牟尼让你超度，你能超度得了吗？他自己也超度不了啊，因为他没有从死里复活。只有圣经中这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可以拯救你从死里复活。所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圣经中宣告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 The only Savior。 下面第三点，我们要来看如何信靠耶稣得永生。我们明白了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复活是罪人大好的消息，那么我们如何得到这个福音，我们如何得到这个大好的消息而得到永生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才会有 eternal life？ 就如我们今天主题的经文是出自约翰福音11章25到27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说，你信这话吗？主耶稣在这里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临到世界的。主耶稣在这个宣告这个真理里面，主耶稣在这个宣告真理的背后有一个故事，就是马大的弟兄拉撒路死了啊，在伯大尼死了，那么在坟墓里已经待了4天了，那么耶稣才赶到那里。他们都抱怨耶稣说，你怎么现在才来呢，都死了4天了。后来主耶稣使死了4天的马大啊，这个拉撒路从坟墓里死里复活过来，然后主耶稣才问了马大上面的问题。那我们看在刚才这个问题里面反复的强调了一句话，就是说，你信吗？你信我讲的这些话吗？因此我们说，如何得到复活和永生，基督信仰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两个要点。一句话就是认罪悔改信耶稣啊，认罪悔改信耶稣，就这么简单。这里面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认罪悔改，一个是信耶稣。我们先来看什么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就是我们来到这位永生圣洁的上帝面前。我们刚才讲到那位永生上帝的，无论是有形的律法实践，还是那个道德律，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看看我们有没有罪，我们来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来认我们的罪，然后不再继续犯罪啊，不再继续犯罪，就是认罪悔改啊，就这么简单啊。认罪悔改就是你来，你不要来到别人面前，对不对？你不要来到人的标准面前，别人的律法面前，你来到上帝的律法面前，来认我们的罪啊，来悔改，向他悔改，不再犯罪，就叫认罪悔改啊，就这么简单。这不是我在讲，是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十节告诉我们，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啊。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已经不是生活在那个黑暗中，而是生活在光中啊。我不知道你们，我没信主的时候我就生活在黑暗中 darkness， 我心里有很多恶，很多罪说不出来，你不能拿到光下给人看，生活在黑暗中，你甚至有时候自己都恨恶自己。第六节说，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是行真理了。如果说我们信主啊，我们与神相交，我们仍在罪里面，那就是什么？撒谎，对不对？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当你信靠耶稣基督，来到他生命的光中的时候，他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就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罪，洁净我们。第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面。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想，我到底有没有罪？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说我们没有罪，他说就是自欺啊，真理 truth 不在你里面。第九节非常重要，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认我们的罪的时候， God is faithful， 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 Justice， 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上帝真的赦免我们的罪，他会一笔勾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信实的，当我们真心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就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无论是你过去的、现在的，以致是将来的啊。弟兄姊妹，真是这样的。我们人，想想我们人，我们有时候夫妻吵架，或者说跟你的儿女闹别扭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往往是啊，你以前怎么怎么样，你现在还没有怎么样，你既然这样，你以后可能也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从前，我们从过去、现在一直揪到将来。但是我告诉你，当我们来到这位圣洁上帝面前时候，无论我们过去犯了什么罪，无论我们今天在什么黑暗的光景中，甚至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可能还会犯罪，但是我告诉你，上帝是信实的，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 就是这位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基督，他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是因为他的功效，他的能力。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你，要因为我们每个人对我们自己都很失望啊！别说你失望，我做传道人我也对我失望。是因为那个基督的大能，基督的能力，他能够覆庇你，他能够接近你，他能够赦免你一切的罪。所以第一点，认罪悔改。第二一个，信靠耶稣为你生命的救赎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信他而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到那个 eternal life。 他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乃是要让我们因信他而得救。这里告诉我们说，信他的人就不被再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那么信靠耶稣基督，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在福音中给我们成就的两个内容，一个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复活。所以我们说信福音，信什么呢？就是两个内容，信耶稣基督为我死了，信耶稣基督为我复活了。如果他没有复活，我们还信什么呢？对不对？那么相信基督的死，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替我死了，他为我的罪承担了那个公义的上帝公义的刑罚。主耶稣在神人之间，他担当了那个祭司和好的职分，他把他自己献上，做了挽回祭，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是那个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他没有罪代替了有罪的，他是那个圣洁的代替了不圣洁的，他是那个圣洁的代替了我这个不圣洁的，他是那位完全的代替了我这个不完全的，他是那位义者代替了我这个不义的人。这就是基督受死所做的。罗马书五章八节说，但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替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基督的爱是圣洁的爱，是天父完全的爱，是舍己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基督他为什么舍己，他为什么为我们死，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就是我们在做罪人，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在十字架上死了。这就是神的爱。我们人的爱可能有时候我们有条件啊，但是我们看到基督的爱没有啊，而且是圣洁的，而且是舍己舍命的爱。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学过以弗所书，在讲到那位要丈夫爱妻子的时候，圣经中怎么讲？圣经中讲丈夫爱妻子是舍己舍命的爱啊，舍己舍命的爱。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按着自己的本性啊，你对我好我爱你啊，你对我拉个脸我就受不了，对不对？但是基督不是，基督是舍己舍命的爱，他可以为我这一个不可爱的罪人，为我这样一个污秽的罪人，把他的命给舍弃了来爱我。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受难，为我的罪受刑罚，为我的罪受审判，就彰显了上帝的公义和无限的慈爱。因着耶稣基督无限的怜悯和慈爱，他为我死了。那么耶稣基督如果没有代替我们受死，就像圣经中所说，我们仍旧在罪中，我们仍旧没有脱离罪恶和死亡，我们仍旧是罪的奴仆，那么基督的复活和永恒与我们没有关系。所以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些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要拯救他们。弟兄姊妹，无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将来每个人都要复活。你不要说不信耶稣的人下地狱死了，不 no， 每个人将来都要复活，复活以后再接受基督的审判。这里讲到第二次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与罪无关，就是说因为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就不再被受审判。为什么呢？是为要拯救我们。我们不仅要相信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而且我们还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那么这才是完整的福音。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宣告说，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那么他是唯一的道路啊。主耶稣也说，他说，我去是到父家为你们预备地方，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地方啊，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预备好了我还会来再接你们。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借着耶稣基督，你想你能够到达天堂，到达上帝的国度吗？ No。 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在上帝的律法之下，那个律法就判定我们为死。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了，罪律法已经不能再定我们的罪了。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我们从罪的奴仆中释放出来，我们今天成了神的奴仆，是公义的奴仆。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了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其实弟兄姊妹朋友们，当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以后，你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奴仆，你已经得到了基督那个永恒的丰盛的圣洁的生命，你不再生活在黑暗中，乃是生活在基督里永生当中。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那么罪的结局是死亡，但是因着上帝的恩赐，什么是恩赐？ Grace, Gift, Mercy， 他白白的给你了，所以在基督里面把基督给你了，你就有了永生。所以我们基督信仰讲的，你看，是上帝白白的给你了，你没有花任何东西，白白得到了这个永生，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得来的。因此主耶稣是罪人唯一的救赎主， The only Savior， 他是唯一的道路，是真理生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弟兄姊妹朋友，这是圣经中讲的复活带给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永生的福祉。我们说当我们信靠他，那么复活他带给我们什么福祉呢？什么 benefits 呢？首先是永生的福祉，是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中，这样救赎的恩典中赐给了我们。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你今天是否认识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中给你长阔高深的慈爱和恩典？你是否愿意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信靠唯一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主耶稣赐给我们复活永生的福祉，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被称义，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在基督里有了复活的新生命和圣灵所结的果子。其实永生啊，它不是那个将来世，不是说我们死了以后才得到永生。永生是从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这一刻就开始了，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这一刻就开始了，然后一直到永恒。这就是主耶稣所宣告的啊！主耶稣在前面所宣告的，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有时候我们说那活着信他，但那你们不也死了吗？是的，我们还会经过一个肉体的死亡，但是你不要忘了，你还会要复活得到那个永生。所以主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就是我们从信靠耶稣基督这一刻你就进入了永恒。今天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得到了复活永恒的生命，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在见证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和在我们这个必死罪人身上的作为啊，为的是要将一切的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活着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那个复活永生的见证啊。腓立比书在劝勉永生上帝的儿女2:5以下这样说，他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位荣耀的圣子成为人的样式虚己，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们能想到基督的降卑吗？那位荣耀的圣子竟然降卑到最后死在人类最残酷的刑罚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基督复活以后，上帝将他升高，坐在天父的右边，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里告诉我们说，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有一天，万国的名、各族的，都要在基督的名下无不屈膝。继续说，他说：“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将荣耀归给父神。”所以，上帝要得到那个至高的荣耀。因为他是荣耀的神。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主耶稣借着圣经同样在询问你一样的话，就是当年他在问马大一样。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但愿上帝的恩典怜悯临到你，你也能够像马大一样回答这位救赎主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那位今天领到我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从这个福音中能够认真的认识这位救赎主啊，因为他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是我们的救赎主。好的，我们下面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从天上荣耀的宝座降临，道成肉身，为要担当我的罪。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思念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苦、受难、受死，将我们的罪归算给你，将你成就的义归算给我。我今天认识你的福音，得到你的救恩，完全是你的恩典和怜悯。亲爱的救主耶稣，2000多年前的今天，你不仅为了我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受难、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拯救我脱离了罪恶和死亡的权势，带给我永生的盼望。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是为我自己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要感谢你，称谢你的名，跟随你，做你忠实的门徒，见证你的福音和恩典的大能，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颂赞，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